美国总统拜登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5月23日在东京举行两人首次的面对面峰会。5月24日，拜登还将与澳大利亚新任总理阿尔巴尼斯、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四方安全对话机制跨的面对面领袖峰会。拜登与岸田在美日峰会之后的联合声明中重申两国对于遏制中国破坏印太地区稳定的行为之承诺，将日本置于美国的核保护伞下的政策，以及两国之间共享安全目标与战略。日本大学国际关系学部教授松本佐保对美国之音表示，由于日本对于有关宪法第九条以及非核三原则等问题还没有定论，即便美国承诺要将日本纳入到核保护伞之中，还需要观察日本今后的调整。他说，
最初は核兵器廃絶とか、あと核兵器禁止条約に日本も参加しようと言ってたんですけど、やっぱり。
身为广岛的岸田首相，在上任之前就曾经承诺要推动日本参与废除核武和禁止核武的条约，但是在当前严峻的国际情势之下，日本还是要面对中国、朝鲜、俄罗斯三个并不友好的永和国环伺。再谈无核化是不现实的，特别是因为俄乌战争开打时，俄罗斯总统普京用核武威胁乌克兰和欧美，这也引起日本对核威者有效性的严重担忧。松本佐保指出，为了应对中国与朝鲜的威胁，日本确实需要美国的核保护伞。日本政坛与社会也开始进行有关日美核共享的讨论，因此岸田文雄希望强调美国提供核保护伞的意义和有效性，并且指明加强美国以核保护伞以及常规战力参与日本防卫的延伸威则，力图进一步强化美日同盟的关系。日本国际关系专家、台湾绿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谢文生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面对更加险峻的国际局势，岸田文雄迫切需要强化美日同盟的关系，为了迎接在他上任七个月后终于盼来的实体美日峰会以及日美印澳四方安全对话 QUAD， 岸田内阁的要员不但短期内频繁出访各国协商，也郑重其事地向日本与世界各国展现从美日峰会到东京主办 QUAD 峰会的日本主体性。他说，
就在拜登要展开他上任总统以来的首次亚洲访问行程前的5月17号深夜，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他的脸书上发表了一则贴文，表示为了迎接5月24日将在日本举行的日美印澳四方安全对话会议，日本政府特别开设了 QUAD 网站，上面详列了 QUAD 的起源以及历年来所召开的外相以及首脑会议的历程，并且将三次首脑会议共同声明的英文与日文版的内容公开在网站上。
谢文生指出，岸田文雄自三月就先与韩国新任总统当选人尹锡悦通电话，5月9日又派外务大臣林方正参加尹锡悦的就职典礼，企图化解日韩多年来的不和，作为拜登在5月21日访韩的事前铺陈，对于强化日美同盟展现出十足的诚意。拜登在与岸田的会谈时表示，他感谢日本在反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方面发挥强大的领导力。日本大学国际关系学部教授松本佐保认为，日本受到战后宪法的限制，无法提供反击性的武器支援，状况与其他的 G7 国家并不一样，但是日本已经尽力提供自我防卫的支援了。他说，
憲法9条にギリギリ抵触しない範囲で防弾チョッキとかドローンとか、あくまでも自衛の。
日本与欧美等北约成员国以及 G7 国家的看法一致，已经对于俄罗斯实施多次的经济制裁，目前也在进行接受乌克兰难民的作业，并且借由自卫队提供乌克兰各种物资支援。为了不违反宪法第九条的规定，日本虽然无法像欧美那样提供反击性的武器，但是已经数度提供了防弹背心、无人机等以自卫为目的的物资。在经济制裁方面，资源匮乏的日本需要在例如汽油价格等能源政策和能源安全，以及配合美国对俄经济政策之间取得平衡。我想拜登对于这一点也有充分的了解。 台湾绿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谢文生表示，自从今年2月24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开始，岸田政府就不遗余力地展开全球布局。俄乌战争发生不到十天的时间，便在3月3日的晚上召开了岸田文雄上任半年来首次举行的 Quad 首脑视讯会议。岸田文雄对于俄乌战争是否会引发台海危机效应的关切不言而喻。他说，
日本外相连邦正在乌俄战争前夕被记者问到，若是战争爆发需要对俄国施予制裁，日本之所以会配合 G7 决议的理由，他表示，如果这时候不配合 G7， 那么将来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亚洲，日本也就没有立场让 G7 的国家比照办理。从这个回应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日本之所以全力配合欧美制裁俄罗斯，以及岸田首相跟他的内阁要员在全球到处跑的背后，正是项庄舞剑，志在为中，为的就是要维持台海安全。
拜登在会谈后的记者会上表示，如果中国侵犯台湾，美国将以武力回应。他说，这是我们的承诺。台湾绿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谢文生表示，岸田内阁高层在峰会之前所有的铺陈都是在全力因应万一中国学习俄罗斯以武力改变现状引发台海冲突时的问题。拜登也利用峰会回应日本的担忧。他说，
这场由俄罗斯企图拼命用武力改变现状所发动的战争，自然是引发全球争议，但同时也让距离8000公里之遥的台海安全问题同时受到世人的瞩目，也对身处中国、台湾两当事国邻居的日本造成了相当大的震撼。可以说，对于台海战事的危机意识感，日本比起中台两个当事国更为不安。
除了军事武力之外，日本近期提出的经济安保也成为美日高峰会议的重点之一。拜登与岸田就确保半导体供应链的完整，以及完成美日经济及外长经济版2+2的定期会谈等进行了协商。淡江大学日本政经研究所副教授小山直则表示，日美双方都设法在以半导体为中心的供应链方面与中国脱钩，台湾会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他对美国之音说，
アメリカの物価上昇は供給側の要因で今起きていて、それが分かる一番分かりやすいデータは中古車の物価指数です。
由于新冠疫情造成供应链中断，全球半导体短缺，日本与美国都很重视确保供应链。因为新车半导体等零部件供应不足，美国的二手车价格持续上涨已经构成很大的问题了。而台湾的台积电等代工厂几乎都在生产尖端半导体，这些半导体广泛应用于生产汽车专用的半导体等行业。我认为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对美国解决零件短缺的问题来说非常重要。日本大学国际关系学部教授松本佐保也认为，台湾与韩国是日美确保半导体供应链方面必然讨论的因素。他说，
中国を警戒するにあたって、経済安全保障上、脱中国ということをやっぱり目指して、日本における半導体、それが韓国。
拜登与岸田经由这次的会谈，当面将日美的经济安全问题与军事安全联系起来，希望逐渐与中国脱钩。接下来应该会有更多具体的合作细节，包括半导体产量大的韩国和台湾。拜登5月21日在访韩行程中参观了三星的半导体工厂，可见得对于经济安全的重视。拜登这次也在东京启动了印度太平洋经济架构 IPEF， 因为要吸引东盟等亚洲国家加入，日本角色的重要性由此显现。岸田在5月初已经访问过东南亚，也是为了 IPEF 铺陈。拜登在5月23日下午于东京启动印太经济架构 IPEF， 并且公布参与国家的名单。白宫表示，印太经济架构将有助于美国与亚洲经济体在供应链、洁净能源、数字贸易、反贪等方面更密切的合作。淡江大学日本政经研究所副教授小山直则表示，拜登已经说过不重返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 因此另外提出 IPEF 并邀请亚洲伙伴参与，但是并未邀请台湾是有些不合理的。他说，
IPEF には拘束力のある合意がないですよね。 安全保障の意味合いが強いかなっていう感じがしますけど、うん、あの経済的な
IPEF 草案有四个支柱，就是贸易、供应链、绿色能源、税收制度和反腐败措施。其中供应链几乎是最重要的一环，那么成员中没有台湾就很奇怪了。台湾半导体产业的重要性，从52位美国两党参议员联名致函拜登，呼吁让台湾加入 IPEF 的行动可见一斑。不过目前一直没有看到 IPEF 的具体内容，似乎 IPEF 更大的意义在于抗中，实际经济效果似乎无法达到 CPTPP 的程度。小山直则指出，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拜登不太可能开放自由贸易市场，如此对于东南亚等新兴经济体来说， IPEF 就缺乏实质的利益，又会让这些国家面临在美中之间选择的难题，启动之后能吸引多少伙伴又是另一个问题了。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向林报道。